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三七九号扭蛋机，我是麦琪，
我是迪伦。
今天我们要聊一下世界领导七宗罪。虽然九零后以我们的年纪，应该现在在职场上还没有遇到很多领导，基本上我觉得不超过五个吧。
哦，对，肯定不超过吧。
嗯，
其实有的蛮难说，就是领导和领导的领导，有的
是
都会汇报的话，就是其实都算你领导。
对，但是我们可以这边稍微简单一点，直属的就叫领导。
嗯，
然后如果是领导的领导，我们就叫他老板。
嗯，
这样为了我们下面可以区分聊的一些内容。
好呀，
虽然我们遇到的领导不算多，但是感觉我已经能把领导的图鉴收的比较齐了，奇葩的一些点能够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就总结了，主要是我就总结了这个七宗罪嘛。
对，我这边想说一下，麦琪真的是对工作上有诸多不满，主要是对领导有诸多不满。
嗯，有两点吧，一点就是我觉得是我行业的问题，行业本身比较传统，偏传统，所以就是它整个发展历程比较长，就会有一些代沟比较大的一些领导。
嗯，
然后像我觉得一些比较新兴的一些产业啊，
互联网、
互联网
IT，
嗯，包括我觉得我不知道金融了，
嗯，
金融是不是
啊？所以你意思是说互联网 IT 金融你觉得不太存在你的这么多的问题？
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嗯，然后第二点，我是觉得我本身这个个性就比较
硬，比较耿直。
对，比较耿直。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比如说知道领导是一种想法，你内心是另一种想法，但是你可能会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方法去表达出来，这种你会吗？
会，但是看我真的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如果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会说的更直一点，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比较中立的一个态度，我会委婉的给到一些建议。
嗯，
就是也看领导本身跟我的气场是怎么样的，会用怎么样的方式。
嗯，是，但是很多人其实会觉得说还是更
苟且偷生。
对，也不是苟且偷生，就是大家还是因为你确实一个比较底层的员工，你很难去做很多决定性的事情嘛。那如果这个决定还是老板来做的话，一般的话可能都会觉得说我自己发表的这个意见或者说我说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能影响老板决定。如果领导在这方面已经很固执了，可能大家就不会去说一些让领导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话。
嗯，我懂这个意思。但是就长期以来，如果我一直维持你说的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
你自己就会很不舒服。
对，我的工作心态会比较崩。
对，你我发觉就是你经常会可能一段工作到了可能过了一年，然后就会进入这种阶段。
对，我是一个基层员工的命，但是操着一个创始人或者合伙人的心。
嗯，
一旦我觉得公司的一些决策跟我觉得应该发展的路不太吻合，我就会心态不好，长久这么下去，我就会觉得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嗯，但是其实我想声明一下，就是说之前网上有爆出来过有一些实习生就是比较自以为是或者说比较自作主张的，会给公司提一些管理上面的或者这种意见。其实不是指这种，更多还是
业务方向，
业务对具体的一些细节。
其实平时迪伦在私下里面听我各种抱怨会比今天的口吻来得更加激烈一些，就是而且也属于今天是周日我们在录这一期，所以我经过周五晚上到周日白天这样的一个调整跟修养，其实心态现在在讲这一期主题的时候还是挺平和的。
嗯，所以我能理解说你今天这一期其实是对现任领导的一些控诉会更多一些是吗？
也不能全是吧，就是还是综合了个人领导我觉得会有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确实没有他的话可能不至于到七宗罪，但是有他的话真的是跌到了一些眼镜。嗯，特别我们一会儿讲的话，我其实会把七宗罪从容易犯或者是不那么致命开始讲，然后到我觉得各领导很难避免这个问题的。
嗯，
所以就是他贡献了前 top 几，就是很难遇到犯这么低级错误的领导。
哦，是，那咱们就具体说说吧。
第一个罪，你的领导是个包打听或者是个百事通。 他对对方的一手消息，包括从第三者听到的别人的一些消息特别的起劲，
嗯，
然后包括了解的非常透彻。但是呢，了解是第一步，更多的是会把一些信息过度的曲解，
嗯，
所以就是变成了疑心病重这个问题。
嗯，
对员工来说影响比较大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有一些部门的同职级的一些领导或者团队有很多抵触的心理，所以架起了一些部门墙，导致你私下跟别的部门的员工进行沟通啊，或者是日常的一些很基础的交流变得很困难。
嗯 嗯,
嗯，这是我觉得
这更多是部门领导他对自己领地意识很强。之前我也有碰到过，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部门因为你身处的位置不同，你自然的出发点不同，其实就是会是有矛盾的。
嗯，
我觉得比较正确的方式是大家能够互相去做一些理解，当然你肯定更多还是会为自己的一些需求去争取嘛，但是不是说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就是固化的一种思维了。
嗯, 嗯，就变成一种情绪了。
对，变成一种情绪。然后但是我觉得往往这种是很难控制的，因为你这个是需要两个非常理性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其中有一方是比较感性的人，
嗯，
或者其中有一方他就是蛮恶心的，就是我就只为我自己考虑，另一方即便再好，但是两个部门之间我就完全没办法互相理解了。就像你说的，其实下面的人沟通，即便下面的人能互相理解，但是网上其实大家能平等来沟通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嗯，就是变成变相的被动站队了。
对，金融会有业务部门和风控部门，就是前台和中后台嘛，
嗯，
大家立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然后包括 IT 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梗，
嗯，
就是说产品经理和这个，程序员，对吧？你觉得算是一个特别严重或者说特别普遍的领导可能会具备的一个问题吗？
嗯，我觉得这个还不是那么普遍的，大多数领导其实处于我刚说的第一步，他只是嚼舌根，但他不至于到竖起部门墙那么严重。
嗯，明白。
嗯，第二点的话我也是大开眼界
是
第二
这一份工作大开眼界是吗？
是，
嗯，
工作毫无计划性，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他没有什么多大的任务，他其实就是把控他下面人要产出的工作内容进度跟服侍好上面那一位。
对，说白了就是你要管理好上下级。
对，这一点我现在感触比较深的是有两个点，一个是领导会没有工作计划，
嗯，
导致我的工作计划被他打乱。
嗯，
常规我们做工作计划要不就是一周的最后一天布置下周的任务，要不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开启这一周的工作任务嘛。
是，
那我常常是在周中的某一个早上的节点或者是下班的一个节点被突然招过来，说的难听点就是我就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条狗，招你过来就跟你说马上要做个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说了一会儿，
嗯，
他就说哦这跟你没有关系了你走吧，
嗯，
然后或者就是哦我不跟你说了，让我就好
莫名其妙听着。
对，让就是一个是我的工作计划被他打断，
对，
然后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第三个我觉得他的一些话语也非常没有职业素养。
嗯，对，那他突然出现的这个工作安排是来源于哪里呢？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点，
哦，
就是众志成城造罗马，哦，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可能只是单一的任务项，都是多任务同时推进的，
是啊，
那我们每周的工作任务也不可能只聚焦在一件事情上，肯定是同时推进，只不过有的有侧重，
嗯，
直属领导可能就会觉得老板有说了一句话就觉得这周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嗯，
所以他会叫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事情停下来，这周就只干这个。
嗯，
但其实你可能另一项的节点只是在下周的偏后的一个日程。
嗯，
但其实这个周你要开始准备了。
是，
但这就是我觉得非常没有工作计划的，
没有规划性。
对，
我完全不知道，
只看眼前老板丢给你的这块骨头是什么。
对，但是他也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去吃，或者什么时候去答复老板，就是他对工作的优先级。因为就像你说的有很多项工作同时在进行嘛，然后你比如说突然又来了一个工作，然后你要把它归到这个任务清单或者列表里面去，但是每项工作还是有优先级的，但是他就是对这个优先级不管是之前的工作还是现在突然出现的都完全不清楚。
对，
没有概念。
对，这是让我觉得就是还挺难见到的毛病吧。
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领导的毛病，这是一个个人的毛病，
初级的员工的毛病。我觉得是，
嗯，
就但凡你开始做到有团队，其实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更多是一个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问题。 对，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每一个问题也想想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
比较好的可能就是口头答应他，对，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分内还是有侧重的去完成下周要完成的内容跟应付他要完成的内容。但我因为抵触心理就是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吧，就会直接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有更重要的，你就让谁谁谁跟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做好就好了。那除了这件事情，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我可能就某一段时间会完成这个事情，但其他时间我还要做别的事情。
所以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表达方式。
非常直接。
那你会抱着一种大不了老子随时不干了的这种心情吗？
就我之前其实还没转正之前，我有点怕的，但是就是自从转正之后，我感觉我有愈演愈烈的感觉，就特别是就年底了嘛，大家都招不到什么特别
啊，是
背
是
景很
是，
好的人，然后又属于我在这个部门，我可能是过分自信吧，我都觉得我专业能力上绝对是高他两三个层级，没有话说的，所以我最近就是心态已经就是有点趾高气扬了。然后工作无计划性，我觉得让我最不爽的一点就是很多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的会议都要被安排在晚上，就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了。所
它
有，
是一定要堆积到晚上来做吗？白天它都在做什么呢？
就一个是我们老板是真的白天日程是比较满的，但是如果你有计划性，你可以提前去，比如提前一周、提前四五天去。
预定老板的
对
时
对
间。
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看老板什么时候有空了，我们是一般老板都工作到90点钟，那我们就等到老板90点钟以后，我们去跟老板过东西。
那这个东西真的那么临时性吗？
它不是临时性的，我现在更多的觉得是有时候就是为了表现给老板看这个部门或者是我这个
秀
领
存
导，
在感。
对，特别的上进，工作特别努力，活特别多，感觉是编排好了一个剧本。要表演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特别反感，就是现在已经不是偶尔一件两件事情了，是但凡有事情要讨论或者是开会，所有的下意识的领导给我的回复都是这个晚上我们聊。
显得自己好像在做很多工作，其实上白天都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我觉得这算一种 PUA 吧，就是所有的我们部门的人都不敢准点下班。甚
别的
至，
部门不是这样子的，
甚至他还有可能嚼别的部门的舌根。
别人准时下班，他会说别人坏。
领导还会发消息给别的部门的领导说："哎，你们今天活这么少啊
怎么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这就是第二个罪嘛。那我们聊第三个罪，第三个罪其实也是比较基础，不应该去犯的。一个是传达有偏差，
对，
一个是逻辑混乱。其实这两个说的是两个内容，两个方向的事情。但是往往要是传达有偏差的，一般逻辑都会混乱。逻辑混乱的，一般传达都会有偏差。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东西。
对，但是我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在传达偏差这方面，它会有故意或者非故意的这种区别。就有些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其实会故意把老板的一些话偏，就是
他会
有
把自
偏
己
差
的
性的，
理
对，
解，
把，就不是说自己理解错了，是说
自
我
己
就
想达成
自己
目
想要
的，
达成的目的揉在老板的想法里面，然后传达给下面去做这件事情。
是，这个比较像我后面想要讲到的，对，后面我们可以再深入探讨一
好，
下。
那这边就是说的是更多还是能力上的一个问题，对吧？
是的。这个我也总结了一下，有什么样的现象证明你的领导有这个罪啊？就一个是领导跟我说的话，我不明白他要我做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领导跟我布置完任务，我完成了，但我总是在返工。返工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东西是领导跟我说的，但不是老板想要的。
就理解错误。
对，这就是最后的一个现象嘛。
那第一种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的。一般领导给你布置任务，条理清晰的话，他会跟你说背景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做这个，那我们怎么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case 可能会跟你探讨一下，想怎么做，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但比较差的就是花800字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很重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描述了什么，就是目标是什么，他是知道的，但这个目标 可能也是他翻译老板的话翻译出来的，
嗯，
但是可能并不精准，
可
可能是错的，可能是有偏差的，
对，
就是一般逻辑混乱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逻辑混乱，
对 对，
所以领导会非常自信的跟你说，
嗯，
我觉得要这么做，
对，
就比如说其实就是花五分钟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可能让你花费一个很大的路径去解决它，
嗯，所以你就按照他说的去做，然后
做我就直接顶嘴啊，说这个没必要那个没必要，
嗯，
我就觉得让我做的很多东西都在浪费我时间嘛，
嗯，
然后关键就是也让我大开眼界吧，他还会听我说的，他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已经到了抵触心理就自然的反驳嘛，
对，
其实有时候立得住脚，但有时候也属于很中间徘徊，就是出于我自己不想做，所以我就这么反驳，
对，
领导会说啊，你说的对就让我
就他自己完全脑子就很混乱，
是，
那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属于能力一塌糊涂的领导。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身边有很多同事跟你成长背景可能不一样嘛，
嗯，
特别是他以往的经历跟这个岗位其实是有一定偏差的，他之前的经验不在这一块，
是，
然后
但你说的是跟你同职级的同事吗？
对，然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还觉得领导说的挺对的，
哦 OK，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非常的无力吧，看到领导在跟他布置任务，但是我明明听到老板说的不是这样的，
OK，
嗯，我就会假装听不见，现在都，但是有时候还会要喊我过去，
对，
然后我
需要你参与的部分，
我作为一个小员工还要给他们梳理老板是什么意思，
嗯，
要怎么做，
哦，对，所以但问题更多其实也不是那个跟你同职级的同事了，
但就会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
特别的特殊，好像，
对，
就你特别不服从大家，好像别人觉得领导叫我做什么挺好的呀，我应该做啊，哦，是这样的，
是的，就会觉得我特别的难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特别的不服管，
嗯，别的同事可能也不一定觉得他对，但是就是反正领导安排的事儿，
是
我做了总没有错，
是是是，
也会有这种想法，
是的，
对，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更喜欢就说我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比我们年长的一些人他们就是觉得你是领导我就要听你的。
那如果碰到了这种领导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就他说啥就是啥呀，就忍气吞声呗。
那你到底做不做呢他安排的事儿？
那如果你觉得你能力没有到可以撒泼的程度你就忍了呀，你就做呀，
对，
但你如果觉得尾巴可以稍微翘一翘你就说一点你觉得合理的东西嘛。
嗯，然后呢后面一点第四点是什么？
第四点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
嗯
但是会比上面的来的更中阶一点，嗯，第四个罪就是个人利益和个人的功劳至上。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常见的呀。
是吧？
对，只是就程度的轻和重而已。
嗯，主要我的上一任领导他这一点是做的特别好的。
对。
嗯，我觉得这一点的问题主要会发生在公司架构比较扁平的情况下。
嗯。
因为一旦你的架构是比较立体的，
嗯，
底下的人越被你捧得好，你的职级就越会高，
是，
嗯，就是属于一个金字塔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一旦你的架构越扁平化，
嗯，
它等于就是
但是
互相均摊功劳的那种感觉，
但是再扁平也会有中层高层和基层员工，
我指的扁平是指就是你的梯队不是那么金字塔，你的梯队可能是一条长方形柱状，
嗯，
就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嗯，
就这种就会导致你底不够结实，拖不住你这个领导有多辉煌，
嗯，
那你柱状呢就中间的人稍微晃两下你这个顶上的人就站不住嘛，
嗯嗯嗯，那说明就是这个领导的位置其实不怎么重要，我理解
嗯，我的经历其实也没有遇到过太多的公司架构的不同的形态，
对，
所以我是这么样理解。
那你觉得我的工作算比较扁平化的还是算比较层级比较多的？
你算扁平化的，但是我可以说你跟领导跟老板之间的经历差距是
很
有 gap
的，对
对，
对，是是是。那回到这个点上你碰到的就是有多严重这个情况？
简单我觉得举个例子比较好理解它的话，就是我们开一个比较有内容的会，
对，
有专业性有内容有观点的一些 PPT 啊或者是就是开会的一些资料吧，全是我准备的， 我觉得大公司的领导都会比较尊重这个东西是谁做的，那完整的由谁来讲解。
对，
最多就是总结
一
下，一
开始总结一下、
嗯、
或者最后再总结一下。
然后对，提一些跨部门需要沟通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事迹，或者是向上请示的一些问题、
嗯、对，
他会进行一个总结。但是我现在大开眼界的内容就是，不管大小的一些会议的材料，就也不到上会吧，就是开小会的阶段、
嗯嗯、
领导都会要开头开场或者是结尾总结、
嗯、
或者是对你说的一些内容进行及时的补充、
嗯、
但是说的内容都是空话跟屁话、
嗯、
没有形式上的内容、
嗯、
对，主要就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身份跟整个会议统筹性是由领导掌握在手中的。
我听上去就是秀存在感。
嗯， 嗯，
所以他会对你的一些总结也好，或者说你老是打断你要做补充也好，有对你内容不理解的地方吗？就完就是
我说简单一点，就是私下他可能把补充的内容跟我说了，为了他要说这个补充，想让我补充东西上去，但是我拒绝了、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跟主题或者是那个的逻辑性就是有问题的。嗯，他就会说没关系，
嗯，我自己说。
对，
嗯
嗯，你是不是觉得我活得太真实了？
对，我觉得你确实活得比较真实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补充上去，
但我就是跟你们不一样嘛，你们的专业性、
嗯、
我觉得你更多的立场是在中立的位置吧。
对，
就是可能是四六开，但我完全是一九开跟二八开的心态。
嗯，就是还是有很明确的，要么就是这样要么
是
那样。是
的、
嗯、
专业性 我理解上是这样的，那我不想做、
嗯、
我觉得都理就是说不通的一些事情。
对，
我不想做这种东西。
既然是完全相反的说法了，他还会按你呈现的东西按相反的说法再说一，就是在不做补充吗？
也不说相反吧，就是这是一个逻辑性的一种观点，而不是说结论。
嗯，
嗯，不是结论相悖，是一些观点我觉得是没有逻辑性的。
嗯，
嗯，然后还有一点，我是觉得我历任的领导啊，其实非专业上的领导其实也是有的、
嗯、对，
就我不排斥我的领导跟我的专业性是各司其职的。
对，
比如说你该比较尊重我专业上的一些能力是超过你的，
对，
那我也会比较尊重你管理上的一些风格或者说你个人特点是有用的。
嗯， 嗯，
嗯，
嗯，
但是问题就出在了你在我的强项上跟我撒泼。
嗯，那我也不想认你。
对，
对，你性格上是有一些这种东西的，包括在平时生活中了。对，我觉得那这一点其实更多就是一个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应该说不少见的，会有一些这种人，他会比较居功自傲，包括刚说的爱表现爱秀存在感。
嗯，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相对应来说，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还要甩锅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就很恶心。
嗯，这其实是我们说到的下一点嘛，就是见人说人话、
嗯、
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跟见鬼说鬼话我觉得是有两个方向的，大多数人可能觉得这人是马屁精。
对，
嗯，但是在我的眼里就是很不诚信很不诚实，就是事实是这样，但你会为了圆这个事实去说一些谎话，
嗯，
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你对于不同的人确实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沟通嘛。
嗯，
比如说你要把一件事儿做成，把一个项目去推进，你可能就是跟不同部门的，跟比如说领导跟下属，对，讲话的侧重，还有就是说大家需要知道的内容可能确实不太一样。
嗯，
对，你不会说完全的去都是同一套说辞嘛。
我其实这边想说的可能比你想的更低级一些吧，主要就是发生了某一样事情、
嗯、
需要找到原罪是谁、
哦
嗯、但是这个原罪可能当中就是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的。
对对，
是一个很模糊不清，大家没有当初没有说好应该是怎样、
嗯、
所以发生了这个问题、
嗯、对，
犯这个罪的领导他就会把这个谎、
哦、
把自己的故事补充完整。
对，就把自己完全撇在这个责任之外，
把你的空白抛到台前。
嗯
嗯，
是说下属还是说别的部门同事？
就部门和部门之间吧。嗯嗯，
对，因为下属可能最后责任还会归在他这儿。
嗯，
但我觉得这个还挺也是不少见的，比如说在我这个工作上，对于一些中后台的一些风控的一些同事，
嗯，
他们非常看重这个责任这个东西。
嗯嗯，
所以就是一定会把这个锅甩得一干二净。
你其实不是为了圆谎吧？
对，
你那个不没有圆谎的程度在吧？
不能叫圆谎吧，但是
推卸责任，
对，推卸责任，
但没有编排一些事情，
要看这个责任的严重程度了。
好的，懂。恶心起来也是很恶心的。
对，是的。哎，但是你觉得这件事儿在领导的领导，也就是老板的眼中，他看得清楚吗？到底是谁的问题？
老板如果是做职业管理人的，他会看得比较清。但如果老板就是业务层面的老板，
哦，他更多是
他其实重心不在你，
对，他更多重心在自己业务怎么发展好。
对，对，他其实重点在这件事情谁解决，
嗯，
现在怎么弄，
是
不在意说这是谁的，就也会在意吧，但是他更多考量的可能是流程上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下次怎么避免，
对，
现在怎么解决，
对，
他不在意你们俩中间发生了什么，谁推卸给谁责任。
那会存在说我因为这件事儿，对吧，我以后也不想承担这趴的一些内容，然后所以我也瞎编故事，或者说推卸掉这块的需要我做的部分，会有这种吗？
不会、
嗯、
这就是相辅相成的马屁精的事情就来了呀、
嗯嗯、
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对，
就是老板放个屁都是香的，只要发工资的是你这个老板，
对，
嗯，所以老板现在注意力既然已经在这边了，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去
表现争取的，
对，这就是我要去啃的那根骨头，
嗯，
哪怕是已经臭的一根骨头，我都要把它捡起来好好的舔吧舔吧。
你这段话真的是侮辱性极强。哎，所以还是这个问题，你碰到过的领导里面有多少比例是有这个问题？
一般都会有，但是程度不一样。有些人你是会看到他表面上有这种逢场作戏的影子、
嗯、
但是他私底下你能看到他真实的想法、
嗯、
他不会很隐晦、
嗯嗯、
但是有些就是已经被精神控制了、
嗯、
就是疯狂的舔。
嗯。
就是我觉得做领导也要有一定这种特质的，只不过看你怎么去把握这个度，
服务好老板了你才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和被赏识的、
嗯哎、我真想举个很搞笑的例子，
你说。
就假如你是领导、啊
嗯、
我是老板，
对，
我最近发现公司有好多问题，对业务有影响的一些后果了，
嗯，
我觉得公司需要梳理一下内部的流程，
对，
于是我们有一次开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没有人做、
嗯、
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不是他的事情，但是呢其实40%-60%的员工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 A 同事要做的，
嗯，
那现在你在主控场你会说什么？
就明确清楚这件事到底谁来做吗？
就你会直接 Q 说大家觉得应该是 A 同事做的， A 同事你看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的职责、
嗯、
那如果是的话赶快安排下去是吧，
嗯， 嗯，
对吧、
嗯、
这我觉得是正常人的一个脑回路。
对， 对，然后呢你这个领导的脑回路是什么？
就我有碰到领导的脑回路是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好的案例，
对，
我们要梳理一下这个流程、
嗯、
这个东西没有当下在会议上被解决，
对，
他的兴趣点是这个是老板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内容、
嗯、
而且老板在场的，老板就是在做别的事情很专注，我就觉得就是故意表演出来的一段。嗯，
老板怎么看这件事呢？他不会说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吗？他可能
老板
优先级也不在这个上，是吧？
对，老板优先级没有在这个事上，然后我就看了一段表演。
这个我觉得是，
哎，我可以去说段子了，我真觉得。下面就进入到我觉得最后两个，第六罪跟第七罪，
嗯，
是80%的领导都会有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还挺正常，所以不算严重的事，
就是还挺难避免的，
嗯
嗯。第六罪是说领导是一个过度讨好型人格，指的是讨好他的领导，然后他往往制定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跟工作任务。
嗯，你可以具体举个例子。
就我这边打了一个很烂的比方，
嗯，
就不知道能不能深入的让你了解一下我在说什么。
说说看。
就比如说老板说我明天要开个简单的员工会议，
对，
给我准备一个小会议室就好了，然后领导就打扫了一间会议室，
嗯，
让行政准备了饮料点心，然后所有的设备进行了调试，
嗯，
这还挺正常的对吧，
嗯，
但他还在通往会议室的路上铺上了一个大大的红毯，还要求所有的员工那天早上必须提早一个小时到，并且 standby 在那个红毯旁边夹道欢迎，
嗯， 那你是这只是一个类比对吧，
比
帮助理解、并不是真的要一个会议室，
对对对，
就可能要做某件事，
但是你能理解这个好高骛远的一个目标或者工作任务的对想说的内容。
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需要结合你前面说的工作的一些计划性啊，还有逻辑混不混乱这些。
对， 对，
就是如果他因为从他的角度他肯定是要满足好老板的需求，
对，
但是你要看你这个收获和付出的
对说得好
成本的一个比例嘛，
对，你耗费了不应该耗费的精力去做根本就没有人要你做的东西，
对，就是优先级的错误再加上理解的偏差。
但是这个其实我刚举的例子比较傻逼，但其实你回想你工作中应该有很多这种例子吧，
对，
这不是我一任领导会有这个问题，
对，这个确实是领导和我们看到的一些内容会不一样，包括他想要的一些内容会不一样，就有些东西其实我们做了我们觉得对一些工作的推进没有帮助，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呈现给他们的领导也就是老板，
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会有这方面需求。
但是我有看到过老板走到红毯上看到夹道欢迎的员工一脸黑人问号，
就属于拍错马屁。
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搞多了团队性的整个幸福感会很差，然后而且目标性也会非常的模糊，
是
就你不知道该干嘛，
是，
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你大多数的加班看似很忙碌，但你都是无效性的工作，
是，如果因为这种事让你加班的话就真的很烦，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陷入这种困境，
对，我也多少有过，
然后再说到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我没有一任领导能够完全不踩这个雷的，领导爱憎分明，但这爱憎分明不是一件好事，其实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极度的偏心某些人，资源倾向性很强，
对，
要不就是极度的抵触某些人，甚至会辱骂批判他的一些工作，就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一个罪嘛。
是从两方面吧，一个是你如果下面能力强那他肯定领导更喜欢你啊，还有一种就是你性格跟领导更合得来，
是，
那他当然会更喜欢你啊，这个是跟你交朋友其实是一回事儿。我觉得从结果上讲的更明确一点，假设对吧，今年评优，他可能会评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但其实另一个人贡献会更多，你指的是这种是吗？
这种其实我倒不抵触啦，就是会有不爽的，但是我还是能理解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看你对这个你对他的重要程度，
嗯，
你如果真的对他很重要，他再不喜欢你他还是会稳住你的，不管是给你 A 还是通过别的方式，但假设说他又不喜欢你，然后你在团队中又没存在感又不重要，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夹着尾巴做人吧，还是
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在职场上都没说有重要的那种程度，就之前也上过管理学的一些课嘛，这一类做得很好的领导，领导知道一年中握在领导手中的资源有哪些，那可能排在很优先级的就是很利益化的就是绩效 A 啊，或者是年底 bonus 多少啊，然后比较中级的就属于平时请大家喝点什么啊，或者是有点小福利啊，
对，
团建啊，
是，
或者是给大家买一些礼物啊，最 top 的那些东西如果是给了你个人情感上很喜欢的那些人，
对，
但是其他的一些人你不能什么都不给，甚至我觉得做的最差的就是你因为觉得那些人太好了，那你跟人家太不一样了，那我觉得是你这个人为什么不好好学学别人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不变成他，这种领导是非常恶劣的，
对，我理解，就是其实这个另一个角度是说你应该是去根据员就是你下面的员工你的下属因人而异的去给他布置一些任务，
对对对，
或者说你不能指望每个员工都是像、那个最好的员工一样的，
对，是的，而且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势，包括每个人都有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些需求跟诉求，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出类拔萃，也有人想要就是有一份工作，
对，就平凡的，
对，就领导你要
拿工资而已，
是要挖掘跟看到每一个人的诉求，跟我可以利用他的点去做这种棋子的博弈，
是的，
但确实比较难，
对，一个比较难，还有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其实你这么做是对提高整个团队效率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 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挺看这个领导的同理心的一个能力。
嗯，
如果这个缺失的话，他就会更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嘛。
嗯嗯嗯，
他不喜欢的员工肯定是说对我没什么帮助的。
嗯，
那我去激励你也没必要啊，就他不会从这个员工的角度。
但是如果你做得非常差的话，
嗯，
一个坏处就是你团队的稳定性会非常差。
嗯，是的，
嗯，
老是会有人员流动。
对，
嗯。好吧，所以七宗罪都已经总结完了，对吧？
是的。
嗯，那最后还是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七宗罪越往，所以你觉得是越往后是越
难避免，
难避免的，但并不是越严重的，反而是前面几点我觉得会对你影响会更大一些。
嗯，都有影响。
都有影响。
对。
嗯，但最痛苦的你觉得是有哪几点会让你碰到最痛苦的吗？
就是越活在当下越痛苦，你肯定不会一段工作经历七宗罪都有的话你肯定崩溃嘛。我觉得一段工作里边至少有三条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可能有四到五条以上就是会让你很痛苦了，
嗯，
有七条以上我觉得瞬间就辞职了吧。
嗯嗯嗯，是的。哎，但我还想讨论一个点，就是你觉得你会有听到过说法说90后会不太一样吗？对领导的服从性也好，或者对一个工作的在意程度，或者说稳定性也好。其实我先说说我听到的一些说法，
嗯，
就是一些年纪更大的人，
嗯，
大家会觉得现在的90后因为条件比较好嘛，然后也不会那么在意说我一份工作真的丢了会怎么样，
嗯，
对吧？这个是客观的一个事实。
是的。
然后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现在的90后就做事比较随意。
对，我之前
包括就是你前面说的就是服从性上的问题，因为之前，
嗯，
就之前大家的工作很多是说我一个工作就干十几二十年，
嗯嗯嗯，
很难想说像我们现在就是可能一份工作干个两三年，尤其是在一些行业其实跳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的
你不跳槽反而人家觉得你是不是能力有问题。
是的，我这几年下来，
嗯，
就会觉得不是90后这个群体有什么特殊性，
对，
而是看以90后为主的员工所处的一个职业环境，
嗯，
就是这个职业环境里的领导偏向于是怎么样性格的员工，大家还是会一样照葫芦的变成他喜欢的那种形态。
嗯，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对，是，但你并不是这一种，
啊，我就是不和谐的音符，到处都是我不和谐的唱曲。
嗯，但是我发觉反正我听感觉身边也是有，也不算多吧，但是也不少，不是个例，
嗯，
就是说干的不开心就比如说离职了或者怎么样，确实有一些
是有。但是至于你刚说的就是工作认不认真态度比较散漫，
嗯，
这我觉得是看人的，就不是说这个人群的问题，
嗯，
是看这个人群里面就是有一部分人是比较随性比较散漫的，但有一部分人就是比较上进比较努力的。
嗯
嗯
嗯，
这不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标签。
是在这个事情上倒是觉得跟你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因为我觉得确实大家现在条件更好了一些之后，不会说把一个工作当成是像以前那样就是我生活的大多部分都要依赖这件事情，更多是它作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可能确实是有一定这样的想法吧，但是说实话一个行业里边在一个城市里边顶级的知名的企业，
嗯，
就那么几家，你掰着手指头差不多五到十家最多了吧。
对，
你这一辈子如果两三年一个公司你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嗯嗯嗯，我理解你想说的，
嗯，
就是其实从我的点是想说，
嗯，
现在环境还是有区别的，
嗯，
但是对于领导和对于企业来说，
嗯，
你不能说老是抱怨已经是客观的变化的这个环境了，
嗯，
你其实是应该根据这个环境给现在的员工去提供一些他们更想要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一些企业文化上的改变，
嗯，
一些制度上的一些改变。
嗯嗯，是的呀。
嗯，这个是其实是一些外企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嗯，外企可能人文关怀做的比较好，但是现在
收入就相对
跳水就比较严重嘛。
对，包括收入的成长性。
对，
嗯，
这就是我们想聊的90后想要一个怎么样的职场嘛。
是，嗯，这期的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想过，就是从刚刚我们觉得的领导的一些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就分为两类吧，
嗯，
一种一个是能力上的问题，
嗯，
一个是性格上的问题。
嗯，
所以根据这两种问题我觉得就最差的领导就是能力又不行还爱搞事情， 那第二种就是说能力比较不错，但是比较爱搞事情，这种就是属于
看他搞什么事情了，
对，他搞什么事情和他搞事情的程度了。
嗯，
然后那第三种就是能力又强，为人又好。
嗯，
但最终来说其实是体现在我在这份工作上的成长性，就我能在这份工作中包括我和这个领导的相处过程中我能得到什么，这个是我最看重的。
听得我想哭。
为什么？
就是我最近在考虑的呀，就我觉得最近这段关系抑制了我的成长性。
是，我的工作怎么说呢，就是我的重要性肯定是没有领导的重要性高的，
嗯，
但是领导是需要我的这些工作上的努力去辅助他完成决策和在项目上的一些推进的。
嗯，就他得信任你。
一个是他得信任我，第二个就像你前面说到的很多问题，其实一个好的领导比如说他把你的好的地方呈现出去其实是他的一个功劳，就像我们上一期说的这个陈露，员工拿了脱口秀大王，
那我可岂不是很厉害。
对啊，我带出了这么多大王对吧，但是我自己成为大王好像也不亏，就这么个逻辑吧。
是的，
团队一起成长，这样你自己获得的整个能量才会更大，不是说你一个人往前冲对你的自己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
嗯，
包括从我的角度，我其实现在很多说的也是帮助领导去拿到更多的资源，
嗯，
达成更多的目标，这样他上去了之后我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你是在教育我要辅佐好领导吗？
那倒也没有，我觉得是要看领导的能力和领导的这个，就有些领导他就是这样，你再怎么辅佐你也扶不出一个阿斗出来。
就是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选领导包括选公司，
嗯，
选一个职业方向，嗯，都跟选伴侣的逻辑性包括一些情感的关系上我觉得是很有相通的地方的。
嗯，
十年前吧很流行说婚前试婚这个概念，
嗯，
但是试用期这个东西完全跟试婚是不划等号的。
嗯，试用期是完全是对员工的是吗？
很多人说试用期是对你的保障嘛。
对，
但其实贬义来说的话，试婚我是跟你先体验一下，
对，
然后再有一个合同关系。
对，
但我试用期来说我是先跟你有合同关系然后我们再体验嘛。那体验来说我觉得这段体验对我来说不好，那我这个几个月先是浪费不说，那对我下一段来说这几个月的空白或者是有一个履历在也好，
嗯，
也是对下一家来说他会觉得是有污点的地方。
嗯，
我并不觉得现在试用期这个政策是对职场人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是试用期这一点确实我感觉更多还是保障公司的了。
是吧，
但我觉得这一点怎么说呢，在一些比较普通的行业吧，其实你很难判断说一个领导是个怎么样的人，尤其是底层员工。
嗯，
其实你越往上做反而是你对一个自己的这个跳槽也好或者说去到一家新公司你会去需要了解更多。
对，确定是更多的。
对，
双方也花很多的精力在互相
的。是
的，
你会沟通不止一次两次三次这种，甚至是可能私下还会吃饭啊。
是的，
对。
但是我觉得我最欺诈的这一点是我去面试的时候我的领导是老板。
对，是你入职之后又招了你的领导。
是的，
而且之前没有跟你说过中间会有这样一层汇报关系。
嗯，
这个确实是你这份工作现在比较无奈的一个点。
是的，
嗯，
最后收个尾，我们来聊一下九零后想要的乌托邦是怎么样的。就我希望我的领导更像是朋友，然后我希望的同事更像是合伙人。
朋友是工作方面还是说沟通方面还是说什么方面呢？
就是不会有太多上下级的那种阶级感。
嗯，
我们更像是在讨论一件事情，大家是很平等尊重的一个关系。
嗯，
然后我更希望我的同事是合伙人，是说这是一件共同需要达成的事情。
嗯，
不要分太清你我。
嗯，
就工作中其实会有很多划清界限的事情。
对，
就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途径。
嗯，
但不是为了树立你我关系的一个手段。
嗯嗯嗯，
因为我比较耿直嘛，所以就希望在职场上少些虚张声势的卖弄，然后少一些虚张声势带来的迎合跟赞赏，多一些真实的声音。
嗯，好吧，那我理解为什么你说这个是乌托邦了，确实很难。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扁平化的一些管理其实是有一些公司是在推行的了。之前聊到奈飞嘛，
嗯，
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企业文化。
嗯，
但是在公司选择企业文化的时候它有一些业务形态其实就是扁平化其实是不适合的。
就扁平化会让你的事情不能自上而下流动的非常快。
对，就扁平化首先你得保证就是团队里你有这个文化和机制让大家自驱性非常强。
嗯，我觉得跟你作为一个领导或者作为一个老板你倾向于招的员工是怎么样的个性的有很大的关系。
是是。嗯，如果你就是期望他做执行的一些事的话，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和这个自己的意见，
嗯，
那有明确的这个制度的管理体系比较合适。
嗯，是的。是，包括我们这个行业不同链条上的人，
是就是大家其实背景都不同，
嗯，
像你说的学历也不同，然后之前工作经历也不同，年龄也不同，但可能就是被安排到相同职级或者对接的这个位置上，
嗯，是，但这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聊到的，
嗯，
为什么整个学术的领域造就了我们这批人出来，
嗯，
但是我们只能做链条中的一部分，
对，
那怎么撬动整个行业包括整个链条去发展，
嗯，
我觉得这是很悖论的一件事情。
嗯，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说你们这种是大学应试教育冗余的一批人，这个行业可能就是不需要本科的人来做，更不要说什么985、211了。
就我是觉得至少有20%的公司能做到这样的先驱性，就劳动性太密集嘛。
嗯，
那你有高知的人进来了以后，
嗯，
你肯定要去优化这个结构嘛。
嗯嗯，是是，那如果你能找到一种这种方式，你呢就能创业
了。你就投我了，
你就能创业了。
嗯，
你可以创造一种就是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个更高的自动化的水平也好，或者技术在里面会有更大的一个成分。
对，是的。
而不是说什么营销啊，或者说是
是的是的，
铺人啊来做这样一件事。
是的是的。
嗯，
如果说这个事情打通了，那我觉得就是有可能实现乌托邦的一天。
对，其实我们这一期虽然说是聊领导，但是其实还留了蛮多暗扣的，对吧？
对，
就是90后的职场有哪些
新
生和
心酸和故事。
对，就是其实我们是计划未来再找一些各个不同行业的90后的朋友，然后来聊一聊大家做的那些工作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对，希望后面有机会能尽快开启这个系列吧。
对，90后职场系列。
嗯，
90后职场系列以后也可以 call back 这期的主题，让大家从我们这七条里边说一个故事，吐槽一下他的心酸。
嗯，是一个好的点。
嗯，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感觉你还有一点意犹未尽，情绪受到了触动的感觉。
没有没有，我很平静，我明天开始又开始糟心一天。
已经是今天了。好，那就这样，
感谢大家收听。
嗯，拜拜
拜拜。